吴汉向南明公主说明往日的真相以后，公主一时不知何去何从。他问吴汉，吴汉呢，竟然回答不出来。如果公主真的不降汉军，按照吴母的意思，就是当敌人看待，予以杀之。吴汉想了半天，最后说了，公主，事已至此，我看你速速逃离潼关，回长安去吧。你走之后，我立即献城降汉，如若汉军兵至长安，我看公主你最好是找一个清静所在，隐居不出，你看如何呢？公主闻听说，驸马，事已至此，我只有听从你的吧。你可到外边给我准备车辆，我这就收拾东西。吴汉说好。吴汉到外边找心腹之人，偷偷的准备好了车。当他回转京堂的时候，再看南宁公主已经自刎身亡，身体倒在血泊之中，手中拿着一口镇宅宝剑，香魂飘渺，玉体横陈。吴汉伏尸呼叫，早已经无济于事了。吴汉强压着心中的悲痛，把这件事禀告给母亲。吴母一听啊，老太太反倒笑了。为什么笑呢？她说公主的死给他们吴家增加了一个劫字。其实这都是王莽的行为造成的恶果。吴汉把公主的尸体收敛起来之后，下命令开潼关迎接汉军入城。吴汉亲到刘秀面前是跪倒请罪，刘秀不但不怪吴汉，念吴汉献城有功，加封大将军，并且亲自拜见了吴母。刘秀得了潼关之后，大兵直奔长安。在这儿，长安城的王莽如坐针毡，四面八方频繁的奏章相继而来。一会儿报蜀中公孙素已经发兵，一会儿报赤眉军连克三城，一会儿又报有个中武侯刘旺起兵汝南，没用多久又报说刘旺死了，又出了一个刘信。这天忽然报说更始帝刘玄正向长安发兵，王莽正害着怕呢，又告急本章进京说潼关失守，吴汉投降刘秀，大兵正向长安发来。这个消息可把王莽吓坏了。王莽万没有想到女婿会出卖老丈人，王莽暗想，这一定是那个老不死的吴氏在此重要时刻出卖了顾家，悔当初对他母子宽容放过，以致有今日之错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这些个消息可把丞相窦融和武成王王凤给乐坏了。窦融心想，天报来也。王莽急忙派三千王苏宪与新任大司空章邯出兵抗敌。苏宪和章邯出兵之后，连连传来败退的消息。在这长安城中可以说是人心惶惶，动荡纷乱。这个时候有一位大臣名字叫崔发，向王莽奏闻，说什么呢？他说臣闻周礼及左传春秋里边说，国有大灾亦哭以厌之，故易经里说先嚎啕而后笑，今事变至此，正应该号妻告天以求救解。王莽一听明白了，这是要让我向天痛哭啊。好，我祷告上苍。于是王莽带着群臣出了长安，来到了南郊，摆设祭祀之物，跪拜地上，对天嚎啕。大概是王莽预感到形势不妙了吧，所以哭得非常伤心呐，那真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呀，一边哭一边数道，我王莽是奉天命为帝呀，上天为何不相助于我，现在眼看兵临城下了，
上天应助我剿平叛贼哟！
这王莽哭得真伤心，本来他就声如破锣，这一哭在远处听着，真的好像野兽嚎叫一样。王莽大哭了一顿之后，好像是向上天诉了诉委屈，这心里边比较的痛快一些了。回到了宫中，刚坐下，人报苏宪与章邯的人马已经败到长安城内，刘秀的军队兵到长安城下。王莽心想，看来对天大哭这玩意也没用啊。王莽又想起了新点子了，把监狱里的罪犯都放出来了，说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，圣上大开天恩，放这些人出城立功，真能够杀敌取胜者要封王封侯。这下子罪犯们全都出来了，对天明誓，饮血酒，每个人发给兵器，咋咋呼呼的就出了长安，上千敌了，一阵厮杀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逃的逃，降的降，一个也没回来。这阵汉军是攻城甚急呀，架云梯，爬城墙，喊杀声在长安城里边都可以听见。苏宪坚守在城墙以上抵抗汉军。这阵王莽在城里边派出人马，设了三道防线，一直守卫到宫门附近。丞相窦融和武成王王凤两人看到时机已到了，应该想办法迎接刘秀人马进城。窦融暗派自己的心腹人在城里边临时组成了一支队伍，闯到城门洞这儿，斩杀门军，开开了城门。这一下子汉军是鱼贯而入，在长安城的街上，汉军与莽军就展开了巷战，短兵相接，拼死格斗。消息传到宫中以后，不少的大臣劝王莽快快离开皇宫吧。王莽这阵儿怀里边抱着玉玺，旁边一位侍臣为他抱着那个七星铜斗，王莽还在这故作镇静啊。天理在我一方，我怕者何来？窦融在旁边说，陛下，事到如今还是躲避一下为好啊。汉军虽然不能把万岁如何，万岁也应当自家小心，免去天下百姓的挂念。王莽说，如此说来，那我等就撤到箭台。什么叫箭台呀？这个箭台呀，是王莽为自己修建的一个隐身所在。这个地方紧挨着皇宫的后门，因为这儿有一片湖水，在这湖水当中垫起了一个小岛，岛上修的厅台楼阁，有一座桥直通岛上。在这一片厅台楼阁当中有一个升仙阁，这升仙阁的底下是一个地道，可以通到长安城外。在一个密林深处有它的出口，这是王莽早为自己想出来的退身之路啊。这个箭台动用了3000民工，修建了3年之久，最后对参加修箭台的这些人全部处死，埋在骊山脚下。所以一般的人只知道有箭台，不知道有地道。王莽带领着群臣退到箭台的时候，周围的护卫兵士还有千人左右。窦融自告奋勇为王莽守皇宫。这个功夫外边喊杀之声越来越近了，已经到了宫门之外了。三齐王苏宪败进宫中，宫门一关，他往宫里边来找王莽，一看见窦融，丞相，万岁现在何处？窦融说，万岁已经转驾箭台，你速去保驾吧。苏宪说，好，那这宫中呢？窦融说，这宫中有我呢。哦，那就有劳丞相了。窦融心想，我得把你们归弄到一块儿去，好拿你们呢。箭台那个地方挺好，四面是水，一个也跑不了。这阵汉军攻打皇宫十分紧急，窦融亲自登上五朝门，向汉军说， 我是丞相窦融，要见你们的皇帝刘秀。汉军一听这个，马上禀报给邓禹。邓禹催马来到武朝门外，亲自来见窦丞相。邓禹知道刘秀与窦融的关系，所以他在马上报完功熟：窦丞相，我主刘秀现在还未进城，但是已经托言于我向您问安。事到如今，不知丞相有何吩咐？窦融说：天书已到啊，我正是想要接你们入宫，不过我要接你们入宫，万望你们对守宫的这些个军卒不要杀害呀。邓禹说：丞相的嘱咐自当遵命啊。邓禹马上下令三军不准伤害守宫的莽军。窦融在宫墙上冲着这些莽军就说了：尔等听着，汉之当兴，天意难违，尔等速速打开宫门迎接汉军进攻，免去你们一死。这一来，莽军已经知道大势已去，现在只是垂死挣扎了，乐不得的能够保全活命，所以他们都把宫门开放，汉军就闯入了皇宫，直接倒在宫院里边。王莽这后宫里头连新带旧还有200来个娘娘呢，这些娘娘们一看汉军杀进来了，一个个都吓得是爹哭娘叫，惊慌失色。窦融让汉军到冷寒宫里边去解救王娘娘，同时呢又告诉邓禹，王莽他们现在都在那箭台呢。邓禹指挥着汉军杀奔箭台，他们顺着这个桥往那小岛上冲杀。苏宪、章邯等人率领着1000多护卫队与汉军是决死相拼，不少尸首倒在湖水之中，箭台周围的水面被鲜血都给染红了。汉军的汉将奋勇冲杀，激战了大半天的功夫，最后苏宪被马武砍死，章邯死于岑彭的刀下，卖饼的那位将军王胜也战死于此。整个箭台被汉军都占领了，他们四处找王莽，这时候却不知道王莽的踪迹。正在大家寻找王莽的时节，忽然见一个人从生鲜阁里边走出来了，他双手捧着玉玺说：王莽现在这儿呢，我向汉军献国宝。众人拥进屋子里边一瞧，王莽已经死在了地上了，有一把匕首插进了他的后胸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献玉玺的这个人呢，就是当年修造箭台地道的工匠之一。王莽不能把所有的工匠都给杀绝了，他还得留一个到时候给他引路啊。留的这个人名字叫于顺。王莽为了要收拢他的人心，封于顺为驾前护卫。但是他不知道啊，于顺有好多个亲属都被王莽给杀了，于顺含恨在心，表面上并不显露。今天事已至此了，王莽想要顺地道逃走，让于顺给他引路。就在打开地道口刚要往里边走的时候，于顺用自己防身的匕首扎死了王莽，手捧玉玺献给汉军。至此，王莽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，给历史留下了灰暗的一页。邓禹命令人砍下王莽的人头，悬挂在长安街上。这一挂王莽的脑袋，被长安城的老百姓给打到了地上，踢过来是踢过去，最后不知去向。长安城汉军攻下来以后，刘秀与丞相窦融相逢见面，然后又到冷宫中去见生身的母亲。当年狄龙换凤的窦金莲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在宫中陪伴着王娘娘，现在也应该说是皇姑的身份了。眼下是母子相逢，君臣见面，悲喜交加，欢快异常啊。刘秀得了长安以后，又扩大了兵力，整顿了队伍，然后 他又镇压了河北一带铜马、高湖、上江、武校等农民起义军的队伍，把农民起义军收编为汉军。随后呢，他又打败了刘玄，攻占了洛阳，最后他把洛阳定为自己的建都之地。历史上称刘邦在长安建都的这个汉朝叫西汉，称刘秀在洛阳建都的这个汉朝叫东汉。刘秀在洛阳当了皇帝之后，政令宽大，执法严明啊，有些个事情为人传颂。比方说吧，刘秀的叔叔刘良被刘秀封为赵孝王，刘秀对这个老头感情很深呐。刘秀当皇帝不久，刘良病重垂危，眼看着要死了。刘秀在病床之旁十分难过，想到自己自幼在叔父家长大，老人家为培养自己花费了不少的心血，如今刚得了江山，他却要离开人世。刘秀就说了：“老人家，您有什么要求或想法，尽管跟我讲，我一定答应您。”这阵刘良就说了：“陛下，我一死无所牵挂，只有一件事想求求陛下。”刘秀说：“您说吧。”我有一个朋友叫李子春，他现在怀县监狱里边被押呀，他年纪也不小了，和我差不多。我曾经向怀县县令赵喜求情，让他饶了他，可赵喜这个人就是不答应。我眼看不久于人世了，就请陛下降道旨饶了这个李子春吧。刘秀一听，皇叔怎么提出这么一件事来呢？当时他没有说什么。刘秀说：“容我问一问。”过后呢，刘秀派人到怀县一了解，原来这个李子春是怀县的一霸，他的孙子杀了两个人，没人敢起诉，后来换上了县令赵喜，才把他孙子给抓进监狱。李子春不服，赵喜把李子春也抓进监狱里边去了，因为李子春有纵子孙行凶之罪。后来李子春的两个孙子在狱中畏罪自杀，李子春因案情未结，所以还在狱中被押。刘秀听到这种情况之后，这天跟刘良就说了：“说皇叔啊，李子春的案子我过问了一下，他的确案情严重，我想这个怀县县令赵喜会处理好他。我这个做皇帝的不好到下头去求情，这样官员们怎么执法呢？”刘良听到这儿说：“陛下，既然如此说，那这件事儿就算了吧。”老头说完这句话，没用多大会儿的功夫咽了气了。刘秀心里边十分悲痛，觉得有些对不住这位叔叔。后来呢，他就下令到怀县，让县令把李子春这个人给放了。县令赵喜呢，还是按着案情从轻处理，才放了李子春。李子春坐着一回监，出来之后可再不敢横行霸道了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刘秀封的强相令。刘秀所在的洛阳县令啊，叫董宣，这个人是刘秀亲自任命的，因为他知道董宣执法如山，不为权贵。在董宣当洛阳令的时候，出了一件事，刘秀的姐姐刘皇被封为胡杨公主，手底下有一个家奴，这个人姓胡，叫胡禄，他依仗着公主的势力胡作非为，在洛阳的西市他打了一口刀，拿刀的时候不给人家钱， 打刀的这位就找他要钱呢，他火了，说你这刀啊不快。打刀的就说了，不快您剁点麻试试。葫芦说好，他扑的一刀把打刀的给杀了。这件事发生之后，葫芦就跑到胡杨公主的府中，再不敢出来了。人家哭主得告状啊，就告到了洛阳县令董轩这儿来了。董轩听到之后，马上命令人到周围进行了一番了解，周围很多人都证实的确是有这么一件事，葫芦杀人是确凿无疑。最后得抓这葫芦啊，葫芦在公主家里边待着呢。董轩命差人上公主府里边去拿凶手，差人去不多久回来了，说老爷，咱们这衙门口太小，连人家公主那府门都进不去。董轩一听，好吧，董轩说我跟你们一块儿去拿凶手。董轩领着一班衙役就来到了公主的府门，自报说我是洛阳县令，要求见公主，捉拿一名杀人凶犯。把门的一听，哦，洛阳县令啊，那谁是杀人凶犯呢？董轩说葫芦。把门的就报告公主了，这个葫芦啊是给公主家里边养鹤的一个奴才，胡杨公主是个老寡妇，闲着没事很喜欢看鹤，因此呢也就很器重葫芦。一听说洛阳令要抓他，公主没当回事，告诉手下人，你去告诉洛阳令，公主事多无暇接待，让他改日再来。是，差人回来了。洛阳令这官小啊，不敢违抗啊，但是董轩没走，他天天在公主门口这来回转悠。这天在公主出外行为打猎的时候，在公主的家奴队伍里头发现了葫芦，董轩马上拦住了公主的道队。公主坐在车里边，把这车帘一挑，质问董轩，洛阳令因何拦驾呀？董轩就说了，公主，您的家奴犯了罪了，我要捉拿他正法。公主一听到这句话毫不在乎，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洛阳令啊，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了他吧。董轩说，公主，杀人犯法应当治罪，这是三岁孩子都知道的事，难道说公主您就不知道吗？公主一听脸沉下来，好啊，你敢质问我。公主说，就是犯法也用不着你管呢，他是我的家奴，我自有处理。董轩说，我是洛阳令，在我管区之内出的事情自应当由我来管。董轩马上传命令，让衙役们擒拿葫芦。衙役们倒在公主的道队里边，一阵大乱，就把葫芦给绑缚到董轩的面前。董轩说，你杀人犯法应问斩罪，今日在此就地正法。命差人一刀把葫芦的脑袋就给砍下来了。然后董轩冲着公主深深一揖，公主，卑职公事已经办完，告辞了。胡杨公主差点没气死，猎也不打了，跑到刘秀那是连哭带闹，说这个董轩可了不得了，他拦截凤驾，当众杀人，轻慢公主，目无天子。刘秀一听也火了，马上降旨调董轩上殿。刘秀一见董轩呢，不容分说，对董轩是严加训斥。刘秀说，你瞧不起公主，就是瞧不起顾家，你这个小小的洛阳令，今天我就要治你死罪。董轩说，陛下您暂息怒，让我说完几句话，我自己去死。刘秀说，好，你说。董轩说，万岁，您最圣明，不然的话您怎么能够忠心大汉呢？但是今天您犯了包庇公主纵奴杀人之罪。刘秀一听，好，我也犯罪了。董轩说，您让我当洛阳令，是因为我能够为国执法，这国法可是您定的， 如果您带头执法犯法，请问这中兴的汉室江山还怎么治理？黎民百姓怎么还能尊重您？我的话说完了，现在我马上就死。董璇说完了话，照着金殿上那柱子梆过去就一头，这一下子就撞了一个头破血流。但是董璇这几句话刘秀觉得很有道理，所以刘秀下令让内侍把董璇给我拦住。董璇这还要撞，这阵两旁边内侍就把他给架住了。这位撞得满脸是血呀，刘秀就说了：“董璇呐，这样吧，你冲撞了胡杨公主，过去给公主磕个头，赔个不是也就算了。”这是刘秀啊给董璇一个台阶儿，但是这位董璇呢更硬，说什么也不磕这个头。旁边这个内侍这人心眼挺好，内侍心里想：董璇呐，你怎么也得给皇上一个脸儿啊，你过去磕一个头，这不就一天云彩满散了吗？于是他在旁边呢就按着董璇的脑袋硬要让他磕。董璇呢挺着脖子就是不低头。内侍说了一句话把刘秀给逗乐了。内侍说：万岁，这洛阳令这脖子不会拐弯，大概呀他有一种硬脖子病。刘秀一听笑了，把手一摆说：好吧，让这个强相令包扎伤口回家去吧。强相令就是说硬脖子县令。就这样董璇回了家了。过了没有几天，刘秀为了表彰董璇不威权贵执法如山，送给他30万钱。董璇把这个钱都分给了他的衙役们。刘秀不但严明法纪，而且还重用人才，能够礼贤下士。他出兵平灭了陇西的魁嚣，又平灭了西蜀的公孙宿，统一了中国。当然了，这历史上的刘秀和戏曲舞台上以及传统演绎中的刘秀并不相同。比如说历史上的刘秀并不是孝平皇帝的儿子，而是汉宗亲刘钦之子。历史上的刘秀呢也没有戏曲和演绎中的这么多故事，但是不少的传说还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下来了。这是因为刘秀虽然有他镇压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一面，但是他在统一中国之后又有他重用人才、解放奴隶、减轻税赋、兴修水利、并裁行政机构等等开明治国的一面。他的这些治国措施呢在东汉初期都收到了良好效果，使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，为汉明帝、汉章帝这两代的经济繁荣打下了基础。由于他光复汉朝，重新统一了中国，武功卓著，如同汉武帝一样，所以在他死后人们称他为汉光武帝。此正是斩王莽，顺应民意，统大业，光武中兴。